清教徒的神学家
Matthew Henry 他在讲创世纪的时候，他说所有人间的悲剧没有比这悲剧更叫人遗憾的，就是当女人拿那个果子吃的时候那一刹那。Milton 写那个 Paradise Lost， 我今天这个题目是失乐园啊。Paradise Lost 里面讲到说，当女人摘下那个果子的时候，地震动了一下。哦，那个很生动，那个让我想起 Jurassic Park 里面那个最恐怖的时候，就是他们在那个车子里面那个暴龙 approach 的时候，那个水嘣嘣，那个悲剧，整个人类所有的悲剧就在这一灾。各位，这个悲剧之大是因为上帝，都是上帝所造的，都是上帝所造的非常美好的东西。在这次的家庭聚会里面，对不起，我没有多讲家庭上面的事情。不过我提到很重要的，家庭里面要照上帝的话，夫妻的关系比任何都重要，比你父母亲之间的关系，比子女之间的关系还要重要。要把你的配偶看作最重要的，不是你的父母，也不是你的子女，这是圣经的观念。另外，我觉得圣经里也实在给女人一个非常特别的地位。通常在教会里面我们讲到姐妹要顺服，我的确说姐妹应该要顺服，这是圣经里的教导。但是顺服并不是说女人是奴性不重要的。在圣经里面，在创世纪里，这里来看到说这个创世纪第二章讲到说女人的产生哈，那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描述哈。各位，上帝所造的一切都甚好，我们深深相信上帝所造的一切都甚好，而且看起来他越后面造的越好。可是很奇怪，他造的男人不好，那人独居不好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都非常清楚，特别是男人独居真是不好。那为什么不好？哎，各位也不要说我讲话太粗鲁啊，这是圣经上的话。保罗说男人独居会被火烧啊，与其欲火攻心，不如嫁娶为妙。我也要说，在今天教会里面很多的很多姐妹这个单身的问题哈，我必须说哈，圣经里面还有一个地方讲到说，好像我们一般的解释都是轻看女人、看重男人的哈。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九节说，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，女人是为男人造的。哦，这句话我在 Vanderbilt 读书的时候，那都是一些 feminist 的女权运动。哦，那保罗都要拔舌头啊，都是要杀头的。什么男人不是由女人为女人造的，女人是为男人造的，女人就是男人的玩物啊，这句话意思谁说的？各位，我觉得有个相反的解释，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，女人是为男人造的。从下面那句话来讲非常简单，跟历史上也非常的合，包括创世纪讲的，就是当亚当，当这个上帝在第六天所造的，几乎是最后所造的这个东西是这么的好，但是因为没有女人就不够好，需要有女人。女人是为男人造的，男人需要女人做他的帮手。注意，这个帮手，这个妻子是丈夫的配偶，帮助他，也不要把他了解成女人在婚姻里，妻子在婚姻里只是一个 assistant， 一个助教，一个助理而已。各位，在圣经里面，当讲到帮助的时候，常常帮助者是比被帮助者要更大的， 特别在旧约圣经里面讲到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换句话说，在创世纪讲到男人需要女人帮助的时候，圣经是把女人的地位等于是耶和华的地位。女人是为男人造的，那个意思是说，女人有上帝一样的地位和能力来帮助男人。那男人不是为女人造，那什么意思啊？各位，我觉得这句话也非常的真实，圣经每一个话都是真实的，这句话非常真实。我承认保罗也讲了，我们也知道，女也不是无男，男也不是无女，我们都需要彼此的帮助，丈夫妻子都需要。可是的确，我想在生理上的结构，在神的创造里面，的确我认为姐妹单身的能力比弟兄要好。所以他说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，意思说女人如男人如果没有女人，一个做丈夫没有妻子，这是很难的，很难不犯罪，很难不被火烧掉。但是女人没有男人比较容易。所以各位姐妹，我的结论不知道你喜不喜欢，我说女人比男人了不起，你很喜欢，我说女人比较能够单身，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，但圣经里是这样讲的。不管是姐妹们没有结婚，那么单身的姐妹，我不觉得你太需要为这个事很烦恼。其实我真的也很奇怪，为什么你要为这个事烦恼，和父母要为这个事烦恼。你看到那么多的人，特别是在现在的社会里面，包括在我们华人的社会里面，结婚常常女人真是受欺压的一方。你看到这么多人往火坑里跳，你为什么还要为自己没有跳到火坑里？哦，主啊，你不要往里面跳，这是很感恩的事。你为什么要为你的女儿还没有跳到火坑里难过着急呢？我不是说我并不是说鼓励说也不是说我们教会里面弟兄太少，我就拿这个做借口。圣经里的确说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，我觉得姐妹独身的能力是比弟兄要好。不管是没有结婚，或者结了婚以后，有一方面丧了夫或者丧了妻，你也看到很明显的情形。这个男人妻子死了以后能够继续单身的很少，他总是喜欢再挖一个坑跳下去。姐妹能够独身的就比较多一些。那么这些现象当然有一些不幸，有很多的不幸和痛苦，不过我认为姐妹是很特别的，是比我们男人要特别一些。是如果说在生理上的确我们会说女人是比较软弱的器皿，这是彼得前书彼得讲的话。在婚姻里面，彼得说我们要做男人的要尊重你的妻子，因为她是软弱的器皿，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，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，因为她比你软弱，原文是她是软弱的器皿，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，所以要敬重她。这一段经文我也不大看到教会里强调，教会里面讲解经的讲经的，因为常常都是男人，所以不自觉的都带上大男人主义的色彩。可是我看这段经文哈，好了，当女人是比男人软弱或者软弱器皿的时候，好像讲男人讲得很好哈，其实我们中文这个翻译就有一点不太恰当。我们把它翻成一种比较级，女人比男人软弱，可是原文的确说，就说女人是一个软弱的器皿，那可能他的意思是男人更软弱了，也不一定。总之男人要尊重女人，或者丈夫要尊重妻子。各位，我们常常想到的以弗所书讲的妻子要顺服丈夫，我们常常讲到的是丈夫要爱妻子，要爱妻子，妻子要顺服，对。可是同样圣经里讲的一句，做弟兄的我们都忽略了，他说要敬重你的妻子。
你要尊重它。为什么？就算我们从中文的圣经的翻译来讲，假如说做丈夫的比做妻子的要强壮刚强一点，那么各位，一个只能挑30公斤的人和一个能挑50公斤的人，两个人都挑同样的重担，假如都挑了50公斤，你比较敬重是那个只能挑30公斤而挑了50公斤的人，还是比较敬重他能挑50公斤也挑了50公斤的人？如果男人是比较强壮的器皿，可是彼得说你要敬重他，为什么？他跟你在一同承受生命之恩，一同在承受上帝给我们家庭和在世界上的工作，一同承受，而他是比较软弱的。我甚至觉得在这里又有十字架道理，在这里又有女人预表了上帝和基督的这种真理，就是神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出他更大的恩典和能力。我真的要说各位姐妹，我们做弟兄的真是很亏负你们，除了在母亲节的时候特别表扬一下，好像在365天的那一天特别表示其他364天的亏欠，然后表扬完了又继续开始去亏欠以外，好像平常做丈夫的对妻子的敬重非常的不够。我们求神帮助我们。在创世纪第二章那里，当那个男人受造了以后，立刻上帝就发现他所造的这个居然不好，独居不好。当然我们也想到哥林多前书第7章，当人堕落了以后，独居也不好，结婚也不好，真的都是痛苦。人有罪的时候，不管你是单身是结婚，都是痛苦的。但是如果我们信靠上帝，不管我们在单身或在结婚当中，也都可以享受丰富的恩典。啊，不过在伊甸园里居然有这样不幸的一件事情，就是那人独居不好。当我们在新约的时候，以弗所书特别用这个来讲教会，来讲基督跟教会的关系的时候，我们也知道一件事情，神学家很喜欢把这段经文说，人有那个sociality， 我们有那种团体的个性，我们不能独居的，我们需要彼此扶持的。婚姻就证实我们需要彼此扶持，教会就证实没有一个基督徒太伟大可以独身的，或者说可以不需要其他弟兄姐妹的帮助扶助的。我们基督教并不讲那种跟牧师的告解，可是今天下午我们在看雅各书里面的时候，我们说到我们彼此的服侍里包括彼此的认罪。我每次听到天主教徒跟神父告解的时候，第一句话 Father forgive me I have sinned， 我心里都非常感动。我愿基督徒彼此之间也会说这样， Brother sister forgive me I have sinned。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罪恶，我们承认我们需要看起来不起眼的弟兄姐妹来为我们祷告扶持我们，我们需要彼此的扶持。各位，我盼望在座的男人，在座的弟兄们，你会跟你的太太说谢谢，说对不起，说谢谢你的扶持，谢谢你的帮助，没有你我怎么办。下面有很幽默，但是也是很真实。当那个人不好的时候，上帝就把所有的飞禽走兽带到人的面前，带到人面前做两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各位，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，也是最大规模的一次的相亲。各位，你经过相亲吗？帮你儿子女儿相亲吗？哦，有的时候还要飞回台湾去看那个人，看一看相亲。哎呦，那个男人啊，真是太难受了，太寂寞了。于是上帝把全世界所有的动物带到他面前，看看有没有可以做他太太的。请大象走过去，不行， 长颈鹿走过去不行，孔雀走过去不行，鲸鱼走游过去不行。你说哦，真恶心，哪有这种事呢？但是上帝圣经用这个笔法来表示，就是亲爱的弟兄们，全世界所有的只有你的妻子跟你是能够相配的，其他都没有。可是男人似乎不懂这件事，到今天还不懂，包括我在内，好像觉得全世界所有的都比我太太更跟我能够相配合。好，这是第一个哈。然后相亲完了一个都不适合，所以实在是找不到一个配偶帮助他。对大象的力气很大，对孔雀很美丽，对长颈鹿很够高了，都不能配合他。上帝需要有个新的创造。各位，我说了，越后面的创造好像越好，那么可见的女人的价值比男人真的高。女人是最后创造的，单就材料来讲女人也比较好，男人是泥巴做的，女人是骨髓做的 Bone Mary、oh, Bone Mary Transplant。 不过这个造女人的那一幕我也不知道是有什么特别属灵的意思吗？上帝使他沉睡，然后上帝取下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，然后那个男人就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，他们两个成为夫妻。那个为男人预备配偶的时候是那个男人睡着的时候。各位弟兄你自己去发挥，我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件事情。不过看起来你在选太太的时候真的应该睡着比较好一点，闭着眼睛好一点。另外一件事，这是上帝的工作也是人的工作，所有的动物在这个在男人的面前，男人不仅要找一个配偶，这个失败了，但另外一件事成功了，就是给他们起名字。起名字不是小事，在圣经里面起名字就是表示有权柄，在我们今天华人的家庭里还是这个样子。小孩子出生谁有权利起名字，就是家里最有权利的那位，有的时候是公公，反正有的时候是祖父，反正是最有权利的那一位。在圣经里面能够起名字表示我的权力比你还要大，我要管辖你。神在创造人的时候叫人管辖空中的飞鸟，海里的鱼，地上的走兽。我们看到人在这件事上显出他极大的智慧和能力，他可以管辖，而且他起名字也显出他的智慧有多大。我记得我太太在从怀孕开始到 baby 生下来，就拿那个 book 包括电话簿包括 new baby 的名字一个一个的看，一直在看一直在看，然后到孩子生下来他还是没有想出要给他取什么名字。我后来警告我说我们要报 social security number 了，一定要有名字，如果你再不给他取我就叫他 number one。以后我的 first name 叫 number， second middle name 叫 one。 亚当有这种聪明，任何一个动物过去一过去他就马上叫出名字来了。我不知道动物有多少种，成千上万，他马上叫叫叫叫叫。各位，这种智力简直是 IQ 不知道有多高，可这么有智慧的人，那人独居不好。我们感谢主为我们预备救恩，预备一切，包括预备配偶。但是各位姐妹，如果有这么多称赞的话，下面我们也注意，蛇是很狡猾的，蛇在引诱人，人的堕落的事上，各位姐妹，我不是侮辱你，这是圣经上写的，人在堕落的事上往往是先是女人被引诱。我完全同意，男性女性在各样的事上 都是平等的。我觉得女人在读书，在做事，在做总统，在做CEO， 做任何的事上，包括对不起弟兄姐妹，我也觉得在做牧师的事上，我都同意女人可以做这些事，也应该做这些事，也能做这些事啊。案例女人做牧师，我知道很多人反对，我尊重这些人的看法，不过我觉得是可以的，而且应该的。但是即使这样说，我还是希望我们在家里面，在家里面，在一般的原则之下，让弟兄让做丈夫的做一个领导者。做领导者绝对不是发号施令，绝对不是耀武扬威，而是在一般的情形下，在这个掌握大局的时候，神的确是让男人有这样的领导权利，而魔鬼就没有去找男人。圣经上说，神学家说，去找女人是比较容易让女人上当的，而且他用的办法，各位姐妹，到今天也很适用哎。就是什么？那个果子好看，悦人眼目；那个果子好吃，悦人眼目。约翰一书，约翰说：“小子们呐，不要爱世界。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因为世界上的事，就如眼目的情欲，看了好看；肉体的情欲，吃了好吃；今生的骄傲，吃了能够像神。”我太太跟我讲过，现在应该是不会了。在刚刚交朋友的时候，她说我们女人会这样，起码我会这样。她说，她有的时候看到一件衣服好看，她会跟她自己讲，如果没有那件衣服，我会死啊。各位姐妹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不知道哈，没有那个我会死哦。蛇对女人提出这个好看好吃，吃了能像神。女人自己好看，女人当然不能吃了，好看，而且女人也像神。那个果子是上帝所造的，女人是上帝所造的，即使上帝所造的不在上帝的话语中，就完蛋了。他就伸手摘了那个食物。在描述，在记载女人堕落的这件事上，魔鬼花了好大的力量对她说话，女人就上当了，就堕落了。各位弟兄，你先不要得意，哎呀，你们女人，你看今天康牧师终于说了公平话，你们女人呢，就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注意哈，女人的堕落，魔鬼花好多力气；男人堕落，女人不，魔鬼不需要花任何力气。男人堕落好简单，女人说吃，马上就吃了。甚至有没有说吃我都不知道。圣经上说，她就给她丈夫，哇，那个丈夫就吃了。各位弟兄们，这个社会的所有的花边新闻不是这样子吗？那女人只要一这样，就堕落了。女人容易上魔鬼的当，男人容易上女人的当。不过我在这里还是说，让我回到我原来要讲的。神所造的都很好，神给我们的聪明、智慧、美丽、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神给我们的丈夫、妻子，神给我们的工作，神给我们的恩赐、儿女，都是好的。可是人的罪就是，我们容易把这些看得见、摸得到的受造物用来代替了上帝。他们成为我们喜乐的来源，他们成为我们依靠的来源。上帝是我们喜乐的来源，上帝是我们依靠的来源。不要让你的儿女、让你的丈夫、让你的父母、让你世界上的成就取代了上帝。人的堕落、乐园的失去，就在我们把乐园当代替了上帝。生活中的每件事都是这样。那么在 在我们我失去乐园，我只要讲这么多，其实下面我要讲继续讲乐园的恢复，我们恢复，我们重新得胜，以及在得胜中间又容易失去的，又容易堕落的情形。我们的失去总是，我们的堕落总是因为不相信上帝，不听上帝的话，也就是说，简单的说，就是骄傲。我们中国人说万恶淫为首，圣经说骄傲，神学上说真是骄傲，可以说是所有罪恶的来源。我们骄傲，我们自大，骄傲自大，各位不一定说哦，我是多聪明多能干，那就叫骄傲自大。有的时候，对不起姐妹，我也请各位原谅，有的时候有些诗歌，包括我常常这个念神学真是也麻烦，一听这个讲道，看这个书，看这个诗歌，嗯，这里神学这里有一点问题，我不愿意做一个挑毛病的，但是我提醒各位，我们会犯这个毛病。我劝弟兄姐妹哈，不要太骄傲，不要骄傲，不要骄傲，不仅是不要以自己的成就自夸，而且不要骄傲。我们骄傲可以有一个相反的做法，就是我们有很多的眼泪，很多的悲哀，很多的悲叹，也就是我们在很多的自怜当中，可以是一个最大的骄傲。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，是因为拉结不肯受安慰。各位，不肯受安慰，自怜，觉得啊，哒哒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我在什么？刚才唱的那首诗歌，我在什么悲哀、难过、痛苦当中？哦，主帮助我，这是很对的，很真实。可是你不要常常动不动就在悲哀难过当中，不要常常的，如果可能的话，从来不要自怜。我好可怜哦，我好怀才不遇哦，哎呀，我这个千里马这么久还没有人看出来伯乐在哪里啊，我好可怜，我好倒霉，我好委屈，我好不幸，那也是一种骄傲，不肯受安慰，不相信上帝的带领，也不相信上帝的医治，不顺服，包括自怜。这包括我们在婚姻中也会有，对不起，我刚刚说姐妹容易自怜，其实我再想想，弟兄也非常容易自怜，我们非常容易觉得自己真倒霉，真可怜。我相信都是真的，你要讲出这种倒霉可怜的那个例子都是真的，怀才不遇都是真的，我老婆不了解我，或者我老公不了解我，或者我有很多不幸，我相信都是真的，我们都会经历这些，我相信这些真的。信心不是把真的说成假的，信心是把用上帝的话来克服，来化解那个铁一般的事实。上帝是所有事实的基础，你可怜是真的，你倒霉是真的，你不幸是真的，但是上帝爱你，那是更真实的事。你一定要记得，我们在生活中常常因为不管是环境的压力，这是我们第一天讲的，太大，让我们没有办法信靠上帝的话，或者有的时候因为我们信靠了上帝的话，我们有很大的能力克服了环境的艰难，然后我们就忘记了我们克服，我们胜过是因为上帝，弟兄们胜过他是因为所见证的道，是因为耶稣的血，这是启示录的话。我们胜过这个世界是上帝的话，是上帝的救恩。当我们胜过以后，往往我们也会跌倒，就是我们以为是我们靠自己的手胜利的，我们靠自己的手，靠自己的手得胜的。因此软弱的、失败的、受伤的和成功的、得胜的人，我们一样都容易在骄傲中失去，怀疑，不信上帝的话。圣经里面有两个最伟大最有能力的人，一个是旧约的摩西，另外一个是旧约的以利亚。摩西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 他曾经求死过。以利亚是直接升天了，没有经过死亡的，他也求死过。两个非常有能力的人求死，自怜，因为他们太有能力了。我们看一下以利亚的事情。以利亚的事情是记载在《列王记上》第十七章。以利亚先到亚哈王那里去，对他说：“我指着我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，这几年我若不祷告，必不降露，不下雨。”以利亚对亚哈王说，以利亚就是这样冒出来的，我们不知道他前面是怎么样，反正他冒出来，他到亚哈的面前说：“如果我不祷告，不降雨，不降露，不下雨。”各位，为什么以利亚能说这样的话？为什么以利亚有这样的权柄和能力？记得，我也知道，今天在不管在台福教会，在台湾，在各地，好像有的时候都有灵恩派和福音派的争执。我实在希望这个争执能够停止。我实在相信福音派也好，灵恩派也好，我们都是相信上帝话，都相信耶稣是我们救主，都相信我们需要圣灵的。我们有的时候有一些侧重的地方不一样，我们都有彼此应该学习的地方。我自己既然是在福音派的教会，我既然从来没有说过方言，我既然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些神迹奇事，我就必须说，我就让我说吧。我觉得福音灵恩派的弟兄姐妹有太多地方值得我们效法了，他们有热情，有火热，有传福音的热忱，甚至我觉得很多时候他们读圣经的热情也比我们多得多。所以我说这个话绝对不是不知道灵恩派的缺点，只是我自己既然在福音派的阵营里面，我就觉得我们应该多反省自己，而不是多批评别人。我自己是一个我真的是没有经过很多的这些灵恩派为我按手，我都没有说出方言过。那个我在高中的时候就有那个江端仪他们的教会，他们新约教会来为我按手，按了半天我也没说出方言。在我在 Vanderbilt 念完神学博士要回台湾的时候，我有在加州很好的朋友，他就很怕我哈，念了神学博士光有神学的头脑没有圣灵，就带我去加州那个大灵恩派内，我不要讲是谁了，为我按手。哇，我去哈，就被他按手，那么按了很久啊，但是没讲出方言，好，就很失望的回去了。这灵恩派弟兄姐妹看到我都是一则以喜，一则以忧。以喜就是他从来不需要跟我讲我们需要圣灵，我会跟他讲我们真需要圣灵，然后我会跟他讲我真的没有圣灵的能力，我很软弱，我很容易犯罪，我很没有能力，请你为我按手，这省了他很多口水，非常方便。但另外一方面呢，按了半天总是没有效果，我回去了。然后第二天那对夫妻啊，姐妹特别热心啊，再去。第三天再去之前，那个弟兄说：“来昌啊，你知道灵恩派弟兄姐妹喜欢说预言，来昌啊，我是没有说预言的恩赐，不过让我说一次预言吧。”他说：“我看你大概一辈子说不出方言来，说话他这个预言都实现了。”我没有这些任何的这些遭遇，就是我自己生活里面也大概我想也没有太多的这种很 dramatic 的事情。我完全相信圣经，我也完全求圣灵给我这样的能力，但是比较没有。我觉得我很感谢主，在灵恩派的教会有很多我们感谢赞美主。至于他们的错误我不要多讲，我讲一点我在这里要说，不管你是不是灵恩派弟兄姐妹，上帝的话要放在第一位，真理要放在第一位。我们讲三位一体哈，有的时候我们也讲错了，好像是圣父三分之一，圣子三分之一，圣灵三分之一，三个三分之一加起来就是一，这是错误的。圣父是完全的神，圣子是完全的神，圣灵也是完全的神，他们同荣同尊。就三位来讲我们说三他们，就一体来讲我们只能说他，三而一，一而三。 我们不能说哪个比哪个大，在救恩的历史上，在 economic trinity 的事上，对，子是顺服父，灵是顺服父和子的，没有错。但在这 ontological trinity， 在本体的三一上，他们是同荣同尊的。所以我们并不高举任何一个，我们也不是说你看圣经不够还有圣灵，或者你有圣灵不够还有圣经。圣经，如果我们把圣经就说成是神的话，就是圣子的话，有子就有灵，有子就有父。那么同样有灵就有子，也就有父。你不可能有圣灵没有圣子，你也不可能有圣子没有圣灵。你记得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圣灵的时候，约翰福音也就是圣经里很直接提圣灵的时候，圣灵，约翰福音一再讲圣灵就是真理的灵。他没有讲圣灵是能力的灵，他没有讲圣灵是什么预言的灵，圣灵是真理的灵，让我们认识真理，进入真理的。当以利亚对亚哈说，现在会发生一件事，等于说他在说预言的一样，除非我祷告，天不降雨，他凭什么？我知道灵恩派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会练习说预言，这跟练习说方言一样，我觉得真的都很不合圣经，这个练习不来的。我觉得这是神的恩赐，圣灵的恩赐需要操练，这一点都没有错。但是如果从人练习出来的，我是觉得那不像是圣灵直接给我们的。以利亚说一个预言，他之所以这么大胆的说，有一个理由，因为圣经上这样说，在利未记二十六章、生命记二十八章一再的讲，当以色列人离弃上帝拜偶像，而且屡戒不听的时候，他们头上的天要变成铜，脚下的地要变成铁，就是天不降雨，地不出五谷。在以利亚对亚哈说话的时候，满足了圣经上的条件，就是以色列人拜偶像屡戒不听，所以以利亚可以根据圣经大胆地说，从今开始不会下雨了。好，于是就没有下雨了。各位，我也劝弟兄姐妹不要有那个先知的情节。什么叫先知情节？先知情节就是众人皆醉我独醒，你们通通糊涂，你们通通走错了，只有我最清醒，只有我是对的。就算真是如此，那是因为上帝光照你，你没有资格骄傲和自大。哎，我在台湾这几年，我们常常看到台湾的道德还有这些宗教的败坏，以至于有一些有先知情节的常说神要刑罚台湾啊。在台湾这一阵的缺水哈，台湾这一阵的天灾人祸里面，我也不能说这样说法一定不对，但是让我们记得一件事情，如果神真的要刑罚，如果神真的要管教，审判从神家开始。当先知说不下雨的时候，并不是先知自己就可以置身度外，当不下雨的时候，先知自己也要承受那个旱象的痛苦。我们跟我们的弟兄姐妹是互为一体的，甚至我们跟不信主的人也是一体的。神叫阳光照好人，也叫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坏人。当天不降雨的时候，包括这个信靠上帝的先知，他也一样，不是在他的家里就草会很绿，天会降雨，他家一样没有雨，他一样要受到这样的一个管教。耶和华说，你去基利西半，你去喝那溪里的水，我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。于是以利亚照耶和华的话去做，注意，照着耶和华的话去。神的话总是我们的引导，圣灵就是让我们顺服明白神的话的。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。哦，各位，我看过一些图画，我也听过一些这样的话，以利亚信心的生活，在基利西半乌鸦叼饼。各位，我看到的图画和描述是非常的罗曼蒂克的，是非常的 idyllic 的，非常的诗意的，田园的。 哦，在一个非常美的地方，有点像我们这边，这边就缺少一条基利溪，如果有一条基利溪就跟以利亚一样，我今天下午也躺在树底下，哦，很舒服。哦，以利亚躺在一个清脆的树底下，然后有河水在旁边，口渴了，牛奶隐秘之地，连排队都不要排队，哇，我们每天排队要排很久啊。然后饿了，哇，哎，一个乌鸦来了，哦， ham and sandwich, OK, that's fine, tomorrow remember bring the pizza, 哦，一伸手有一只乌鸦就送上食物来了，好享受啊，各位，那不是一个享受的状况，各位，那是叫人有胃溃疡和高血压和神经病的状况。我觉得我们华人最能体会，各位，你知道什么叫做信心的生活？什么叫做信心生活？当然就是单单仰靠上帝的生活，没有错。可是上帝要你学习仰靠他，常常就用一些你实在是不能适应的方式。我再说啊，我们信靠上帝并不一定就是说违反理性啊，在神学里面在谈理性和信心，那有很多的讨论，我在这里不多讲。可是我们一般在华人的神学界里，我们接受的就是信心和理性是并不冲突的啊。奥古斯丁的传统，信心在前，理性在后，这个也没有错。可是我觉得信心和理性起码在表面上很多时候是会有冲突的，你顺服信靠了以后就没有冲突，但是在没有信靠顺服之前，你把理性放在前面，就真的是冲突，而且是很大的冲突。听说有一次，有一个老师也是在神学，也是在主日学里面开了那个信心的课程，那么讲了一大堆关于信心。那个课是对小朋友上的，所以小朋友很诚实。讲到最后，那么老师就问那个小朋友，你现在懂什么叫做信心不懂？用一句话来说，用你的话来说，什么叫信心？小朋友就说，信心啊，就是明明你知道它是假的，把它当作真的，这叫信心啊。哈利路亚，这句话真是很真实啊。你懂吗？明明是假，你把它当作真的，那叫信心。明明不可能童女怀孕，但是我们说童女会怀孕，那我们就把它当作真的，这叫信心。明明红海不会分开，哎呀，我们就说红海分开，这叫信心。明明五个饼两条鱼只能供三个人吃，结果我们说有五千人吃饱了。明明死人不会复活，我们说死人复活，这个就叫信心。各位，这个小孩子讲的哈是真的，如果他没有信心，这就真是真的。如果我们没有信心，我们在讲圣经这些话的时候真的就是假的。各位，你相不相信这些事？你说我相信，可是我们的相信真的就是我们相信一个书上的记载，用在生活中的时候，各位，你要过所谓信心生活很难的。单单依靠那个看不见摸不到的上帝，那是非常难的。你要不要试试看？今天开始失业 lay off， 你银行里没有存款，冰箱里没有食物，神对你说，从明天开始乌鸦叼饼来。哎，你们也看过那个 George Mueller 办孤儿院的故事吗？哦，我也是看，我也喜欢。这个人赤手空拳，一毛钱都没有，凭着对上帝的信心办了孤儿院。哦，那里故事太多了，包括吃早饭，七点钟吃早饭的时候还没有面包，叫孩子们通通坐下来谢饭，谢饭完了一卡车面包送来了。哦，那种神乎其技是很多，我也感谢主是真实的。可是你懂不懂什么叫做信心？信心就单单仰望上帝，你是吗？各位，我必须说我们不知道。你是不是真有信心？常常是你所依靠的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时候，才考验出你是不是真有信心。你真的是信靠上帝？哎呀，我记得我在孩子在美国那时候，我们小哈，有时候带他去买，那个时候还非常小的时候，去那个 supermarket 买东西，你知道吗？小孩子坐在那个 cart 上面推车子去买东西嘛，啊， 然后拿这个石玉啊，拿什么东西啊，我要拿，我的儿子也要拿，小朋友嘛啊要抓，哎康强不可以拿，那不是我们的东西，你不可以乱拿啊，他不拿了，然后他很奇怪，就 daddy 就拿了一大堆不是我们的东西，拿一大堆不是我们的东西，然后你都有经验，这个你经验几千次了几万次，推到那棵树叶那里的时候，我的儿子看到一个神迹，你也看到这个神迹，我们每个人看到无数次了，那个不是我的 cereal， 不是我的东西，不是我的 grocery， 不是我的任何东西，不是我的，一秒钟之前还不是我的，只要我拿出一个神奇的东西给那个可学，那就变成我的了。我儿子看到那个不是我的东西， daddy 拿出了几张钞票给了那个可血，或者是签字，或者是刷卡，哈，我们简化的说就拿几张钞票，那不是我的就变成我的。各位，我们从小都在这种神迹下长大的，什么神迹？就是我们发现钱是万能的，那个不是我们的东西，只要一有那个钱，那个东西就变成我们的了。所以我的小孩还有你们，我们每个人真从小就知道马门是很 powerful 的，钱是很 powerful 的。各位，如果有一天我发现我的儿子从小就那么爱钱，就知道钱很重要，我实在觉得我需要教导他一下，不可以这样子爱钱，不可以依靠上帝。于是有一次在 grocery 买东西的时候，我就跟我的儿子那坐在那 cart 里面，一岁左右嘛，我说康强，daddy 要告诉你，这个世界最有能力的不是金钱，是上帝，是主耶稣的名。 Let me show you。 我把所有的东西交给了可希尔，然后我说金银我都没有，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吩咐你让我过去。各位，那可希尔会把我送到警察局去吗？对不对？我们在台湾没有自己的车子，我们叫计程车。我的孩子也发现一件事情，没有，我们没有车子，可是 daddy 妈咪任何时候一招招手，哎，就有一辆黄色车子停下来，然后我们要他去哪里他就去哪里，只要我们在下车的时候给他一张钞票，哦，那个钞票真是很有力量。如果有一天我看到我儿子这么相信钞票，我实在觉得我要教导他钱不是万能的。有一次在下车的时候，我就跟计程车司机说，金银我都没有，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吩咐你让我下去，他把我送到警察局去。各位，你懂我在说什么吗？你懂不懂我们在生活中，我们随时都被这个资本主义也好，共产主义社会也好，都被一件事情制约，就是我们发现钱能够买通一切的东西。因此说真的，我们常常不是信靠上帝，我们是信靠钱。你如果还不相信的时候，你一定要那么笨，那么明天早上让上帝把你的钱通通没有了，你看你还是不是感谢赞美主啊，哎呀我真是喜乐。不是，不要说钱都没有了，你一听到你失业了你就开始慌张了，对不对？哎，上帝没有改变，为什么你慌张了？因为我没有工作了。上帝没有改变，为什么今天你又很